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若越过界限，不想遵守神最好的安排，那么他将会知道后果将超过自己所预期得的好处。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会得到提醒，即使大卫曾经委身跟随神，也可以忘记反叛的恶果。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两种不同的死亡这个题目。
彼得·马歇尔仍然是美国国会议员时，他说了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故事，请小心聆听。这是关于巴格达一个商人古老的传说。他有一天派仆人去市集，不久仆人回来了，面色苍白，全身发抖，激动地对主人说：我在市集人潮里面被一个妇人推挤，当我回头望的时候，便看见是死神在推撞我，他望着我做出可怕的态势。主人啊，请将你的马借给我，我必须要赶快的逃离他，我得骑马去撒麦拉，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叫死神找不到我。商人将马借了给他，那仆人匆匆忙忙便逃奔去了。后来商人去了市集，看见死神站在人群里面，他上前就问了，说：你为何早上要吓唬我的仆人？你为何要做出恐吓的态势呢？死神就回应说：那不是恐吓的态势，我只是有点错愕，我惊讶自己竟然会在巴格达遇见他，因为在我的计划里面，应该是今天晚上在撒麦拉夺他的命。人人都会一死，有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会很悲惨，正如同扫罗王和他的几个儿子。我们今天会在圣经中看到这一段故事。不过几个世纪之后，耶稣成就了父神在太初的计划，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成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废除了死亡，带来了永生和不朽，透过福音光照万民。正如同保罗在他的提摩太前后书当中写下的，凡相信福音的人活在基督里，便不再惧怕死亡。基督废去了恐惧。我们今天将会探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死亡。请你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31章，我们会由第一节开始读起。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和儿子前几天做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我们在室内的墓园散步。那一次探险的行动有一些收获，首先呢，就是我们对于人生有更清楚的看法，阅读那些墓志铭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人生。其次呢，也会知道人的生命很短暂，在阅读人们写下的真相的时候，真的会对那些墓志铭的内容感到惊讶。人生的种种只不过就是一个片段而已。我在一个墓碑上面读到了这些不寻常的文字，说在这片草地下是一片泥土，躺着一个少女，他于5月26日便沉默了。我们走过一个墓碑，写着这样的一个碑文，说你胜不了的，这便告知你许多关于这个人的往事，不是吗？那么听众朋友，将来你的墓志铭会怎么写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来描述你自己的人生呢？这可是要提前思想的。每一个墓碑上面都有一个相同的符号，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论那个人活了多久，或者是在什么时候出生，或在何时死亡，或有那个人一生有多少伟大或渺小，都有一个相同的符号。这个符号就反映了他们的人生。这个符号是在生日和死亡两个日子之间一条细小的破折号，那就是人的一生。这行破折号是代表人的开始和人生的结束。如果从永恒来看，这个人生长短都是恰到好处的，那就是人活过的一生。人的一生就好像一枚钱币，可以任何方式来用掉它，但是呢，只可以用一次，只是那么的一次。那么听众朋友，你是怎么样来用它呢？我们在探讨大卫的时候，看见他人生当中的一些插曲，发现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一边是弓箭，生命当中充斥着急速的变迁， 那个野蛮的扫罗如果是像大卫一样，他就可以是一个信徒。不过呢，扫罗他要追杀大卫，想请你们首先来看看他的墓志铭，然后呢再看看他怎么死的。这是一个很悲伤令人同情的悲剧，真的悲哀。他的墓志铭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6章21节，只有5个字，请你看看这一节哈。我会说撒母耳记上26章21节那里就是他的墓志铭。26章21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扫罗的人生一下子就崩溃了。不论你相不相信，我愚昧过活，有神在我一边，但我的生活有如神不存在一样。我的事业曾经出现巨大的光荣的日出，神高立我为王，或是人们选择了我。我在以色列当中本是一介草民，突然被选立为王，凌驾在众人之上。我英俊有魅力而迷人，我是一个有力而天生的领袖，能够履行职务，为以色列人断定是非。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的内心，我愚昧过活。巴斯特他描述作弄无知的人是怎么一回事，请大家留意来听。他说，一个人如果忽略近前的朋友，那就是愚昧过活。一个人如果是在一些看起来枝节末尾的事情上背逆神，那么他就是愚昧过活。一个人如果以宗教的借口来掩饰自己不服从神，那就是愚昧过活。一个人如果说服自己是在行神的旨意，但是呢在他的内心却很清楚不是这样的，那这就是愚昧过活。当他容许嫉妒或者是憎恨来主导他自己的人生，奴役和败坏自己，正如同扫罗那样，那么他就是愚昧过活。当一个人有意的去抵挡神，他就是愚昧过活。当一个人抵挡神，令神悲伤，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参与招魂术，跟灵界的鬼魂沟通，那么那就是愚昧过活。无论你们信不信，扫罗他做了这一切的恶事，他自己知道那是刻意的不顺服。他在墓碑上写道，大卫啊，我愚昧过活，人们看着我以为我是一位了不起的王，但是神看见我说，怎样的愚昧呀！他的人生充满着愚昧和空虚啊。在我们今天来看扫罗的结局之前，我想要请大家问一问你自己，你今天的角色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活出真我来呢？你是不是真正有基督徒的生活样式呢？如果神今天把你带离这个世界，你的家人会在你的墓志铭上面写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唯一能够看穿你内心秘密的神，他会在上面写什么呢？很难可以这么坦白。但是扫罗不仅仅活出了愚昧的人生，他的死也是充满着愚昧的。你不能够相信这个扫罗就是当年开始的时候那个英明的扫罗。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31章，只是5章之后我们就看到他人生的终结，十分令人感到悲哀。这是神所发出的讣文，写下了扫罗最后的日子。你们都知道有效果事工是可以与那些处在危机中的人沟通的，因此我们不能活在不真实的世界。 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位牧者活在不现实当中的，而且听众多幻想来做正确的事情。我们是现实的一群，不是完美的一群，而是现实的一群。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每天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时时都有悲剧灾难在击打着人，世俗的情欲在人的内心深处，生活影像败坏，每天的生活充满了血泪和痛伤啊！到最后才愿意承认所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原委，不知道原因呢。扫罗显然丧失了寻求帮助的兴趣，他不想要与那些能够帮助他的人来往，他有技巧地利用神，他成了充满怨恨、心胸狭窄的人。他死的那一天真是灰暗啊，不是吗？这段经文由第一节到第六节，记述了两件突发的事情。首先，一场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其次，有一位王战死沙场。这些片段都是十分可怜的，但却是真实的。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31章第1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这段经文描述战争的图画，以色列人在这场战争当中大大的失利。打过20次大仗的老兵就记得巴丹半岛陷落的那凄惨的景象，感到万分的悲伤。经文就记载的这场打仗尸骸遍野，就好像路旁遍满着垃圾一样的，非利士人来侵略却连连告捷。非利士人是一群虐待狂，他们最喜欢血腥暴力。经文说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屠杀。第二节接着说，非利士人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扫罗的三个儿子都可能在他的前方或者是山下摆阵，而扫罗自己呢是站在比较优势的地形的位置。扫罗可能亲自目睹儿子们被杀，我们不确定这一点，但是他们都确实在基利波山这场战役当中阵亡。之后扫罗呢，他自己也是难逃死劫啊。我们看到第三节说事态甚大啊，小心留意这一点啊。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我认为箭射中了他的身体，他没有办法拔出弓箭，流了很多的血。所以第三节后面说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拉丁文的经文圣经就说哈，他的腹部中了箭，受了致命的创伤。重点就是扫罗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逃脱了，他正在垂死的边缘挣扎，箭射中了他的身体，他腹部受了重伤，无法逃脱，濒临死亡。这是非常可怜的场面。我们大家来看看扫罗他做了什么呢？第4节，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那士兵是忠心到底，不是吗？他不能够取去主人的性命。经文说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约翰·托兰德他写了希特勒的传记，简单名为《希特勒》。在第二册的最后部分，他揭示了这个疯狂的独裁者恶劣的死况。我近来便拿来阅读哈，扫罗的死和希特勒的死法 竟然很相近，当真令人惊讶。希特勒不想让敌人来作弄他的身体，这是他其中一个念头在作祟。希特勒他不想被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不想被涂上防腐剂，然后被高调的在敌对的同盟国当中传来传去，以证明他的独裁有多么的失败。他于是呢，就定下了一个明确的计划。他与他的妻子一同坐在房内，妻子服毒自杀，那是一枚小药丸。他则是拿起了手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火。由他直接设计的计划，他事先传召他的助手，当他们听到枪声，就会进来搬走尸体，抬到一个隐秘处，然后撒上燃油，将尸体给烧掉。一切正如他的计划。托兰记载他的回首，回忆当时两个人的尸体给烧成了灰，然后装入袋子里，丢进沟里，然后用泥覆盖，没有人能够发现他们的身体。扫罗他说，我不想要被敌人玩弄，不想让敌人说扫罗的不是。你看，不是很有意思吗？扫罗很重视敌人对于自己的看法，却不太重视他与神的关系。当人有着强烈世俗的想法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态度的。我们会十分的重视别人的看法，到死也是这么的重视，但是呢，却不在乎神的想法，神会有什么样的评语。经文没有提到他向神祈祷，只说扫罗他伏在自己的刀上死了，他的部下全都死了。圣经当中一共有五个人自杀，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这是最先的两个，扫罗和替他拿盔甲的人，他们都是用刀自杀身亡。下一个记载于撒母耳记下17章23节，我相信他是一个信徒，不能肯定的说，但是他大概是一个信徒，名字叫做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是亚沙龙的顾问，他吊颈自杀。经文说他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圣经当中第四个自杀的人就是辛利，他是一个王，在皇宫里面烧死他自己。列王记上的16章18节记载辛利自焚而死。最后一个自杀的人，那么自然就是犹大了。根据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7章5节，他是上吊自杀。很有意思的哈，当你研究这五宗自杀的个案，就会发现五个人全部都面对没有办法应付的压力，他们找不到退路，大多是咎由自取，他们在这个角落找不到出路啊！我认为需要处理这一点，虽然我不想要在这个事情上大做文章，但是想要指出来，自杀这个议题并不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听众朋友当中，很可能有一些人现在正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情。有人会抗议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可都是基督徒啊。我知道，记着哈，圣经当中五个自杀者，有两个我们称他们为基督徒，扫罗是，毫无疑问的，亚西多福也是，圣徒也可能会自杀。
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两种不同的死亡。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两种不同的死亡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信息两种不同的死亡于1977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